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泡卡斯 Podcast， 泡开当代艺术中千奇百怪的工作激情。
本期我们要泡的卡斯是：迷茫在人生中，迷走在影像里，迷途于意识乱流的艺术家
She wore blue velvet, bluer than velvet was the night, softer than satin was the light from the stars. She wore blue. But in my heart they'll always be precious and warm a memory through the years. And I still can see
有一种断片的感觉，
测试一二，泡卡斯第一条，
严谨
OK， 那我开始了啊。就自我介绍吧，就是唐朝嘛，就是那个唐是唐朝的唐，潮是那个高潮的潮，然后是在做艺术相关的事儿吧。现在可能被叫艺术家，然后干巴巴的，我觉得先例行公事的介绍了，就是湖南人，未婚，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朝呢，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是在湖南出生的，就是在一个小地方叫长宁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都应该挺有性格的，然后这个人就跑到了上海，现在在待着生活工作，在这边做创作，当然他创作大概就是一些可能影像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听众朋友们，他这样一个人啊，怎么回事呢，我仔细说一下吧，然后有可能会笑场啊，但是你们不要打断我，因为有时候说话我说话思维比较乱，然后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在湖南长宁那个地方，我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呢，他就是出生在那吧，这得从很久以前说起了，也没有特别久，因为他现在是32岁嘛，但身份证你知道吧，是这种33岁就写大了一岁，因为上学他得早一年嘛，就改了一下，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点非法的这种感觉啊，但现在他也改不回来了，现在按照这种艺术行业的标准，35岁得那什么了，好像得快退休了，还什么驻留啊什么的，好像都得到年龄了，所以他是多少有一点危机感了啊。对了，这瞎扯啊，我就是有点热身的感觉，然后我想到哪说哪吧，然后我那个确实是可能比较关注影像吧，但是影像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范围，当然像我的影像它里面本来的叙事就确实不是很强，如果我们把叙事理解成某一种，它有一种 窄的叙事，或者说一种很宽泛的叙事的话，我认为我的影像里面是没有那种很具体的叙事，或者说很窄的叙事的。那我再展开一下，比如说什么是剧本，它又可以往下说，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剧本它是有一种宽泛的，一种更有包容性的一种东西。因为写一个故事，比方说这个人他怎么着，他今天从哪出门，然后碰到了谁，然后发生了什么样一个爱情，那种叙事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可转述的一种类型的里面的一种叙事吧。但是其实比如说沉默它其实真的是一种，也是一种叙事。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如果聊天，聊到某一个点没有话说了，就是开玩笑说天使飞过去了。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刷一些短视频，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短视频，就是一个人他在拍一个天空，夜晚的天空，然后打雷了，下雨了，但是他手机不小心从窗台掉下去了，他在空中旋转，然后掉在地上，然后那个镜头刚好拍到楼上，头从外面探找那个手机，天上突然有几道闪电过去，就是偶然的。这个视频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这种素人的一个账号，但是这种东西我认为它是可以被叫做作品的，但前提是你得相信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在路上如果捡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你不认为有价值，可能你就不会把它这样去做出来。所以看上去好像是在讲这个影像，你获得的这个影像，但其实是在讲你的一种判断力。比如说我们刷朋友圈或者刷这种流媒体的东西，它有没有一个尽头，就是你把朋友圈刷到顶它是什么，或者说最早的一条消息它是什么样的。但其实我去查，也有人确实也这么干过，就是他刷到尽头，他你发现他就刷不动了，大概可能刷了几天的时间。然后我后来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YouTube 这种东西，它是有一个源头的。就比如说你随便点开一个视频，它有一个自动播放机制，然后你就让它一条一条一直这样播下去，它总是会播到一个比较奇怪的视频，那个视频它是很五彩斑斓的，有一点点恋童色彩的，但是它比较隐晦，就是你不管点开哪一个视频，它最后总能流通到那。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被这个新闻给吸引了，就是它有点像是一种，当然它可能是阴谋论或者是一种巧合，但是我在想怎么能把这种感觉拍出来。比如说那个作品它本身可能就是比较彩色的，当然这个跟一些具体的工作有关，你去找一些那种彩色的沙子啊，你去布景啊，去做一些美术，我想要把它做成一个五彩斑斓的一个现场。然后但其实隐隐约约你就是被这个想法一直带着走，他也没有具体说一定要干什么，就是把那个氛围营造出来，然后在里面就是慢慢的去雕琢。比如说这种光线和这种色彩，刚聊到这些的关系，其实以前我其实不太在意到那么细，但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如果你拍东西的话，它有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说你拍东西跟那种自然的关系，你会发现光线它肯定是大概在八点左右或者在晚上五六点的时候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有一个角度的，对吧？ 然后它的光线基本上是金黄的，但是可能你到12点那个光线就会变得惨白，或者它是一个顶光。其实这些细节它都是跟自然有关，是很密切的，包括我们说抢的那个天光去拍，然后你发现你只要走到自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瞬息万变的。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常识了，就拍东西的人他大概都知道这种光线和这种时间的关系。然后其实你如果跳到那种建模的软件里面，你会发现你只要按照这个规律去调，它总是能把背景做得非常的不太一样。比如说你调到那个时间是月亮刚出来之前，它就是会天色会变得很好看，然后会有一个渐变啊。其实这个最直白的就是一个视觉和时间这些最基础的一个关系。至于自然，当然什么是自然可能我们得另外再展开再说了，这个话题比较大，但我讲的是你身处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去拍摄去捕风捉影的时候，然后你怎么样处理跟它的一种关系。或者我们说这种手机里的自然它是怎么样的，它如果像一条河一样，它有没有一个源头，其实就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一个比喻。当然你有点像在这种媒体里面去溯源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仪式吧，然后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去找怎么样一个对象它是跟这种气质有点关系的。但我想它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它有一点童真的，但是它又有一点点邪恶的隐藏在里面的这种味道，然后你就会按照这种感觉去展开对象，去找一个对象来，就是我们可能说选角啊，或者说当选角它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了，可能有人可以专门做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第一感觉。然后我一般可能也不太会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我觉得是合适可能比较重要，就是他这个人的感觉跟你的这个想法对上了，我觉得怎么演他都是对的。当然从很小的时候，像那个湖南人他都有一点叫什么脾气有点倔吧，可能都是这种，可能有些东西他认定了要做什么他也不会去反悔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因为我的创作跟湖南那个地方里面有一些作品它是跟这种乡愁有关的，像这种地方摄影啊，它其实是跟湖南那个地方是比较密切的。从小其实在那个地方长大的话，就是会自然的接受一种那种死亡的教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都是那种挖掘机啊，他会挖那种小学里的操场啊，有时候会把一些那种别人的棺木给挖坏了。那种棺木挖坏了的话，他有时候会把人家那种尸骨挖出来嘛，有时候会捡到那种人的腿骨啊，或者是手的骨头啊，然后会互相去玩，然后有时候还不懂事拿着人家的头骨就往天上扔。那个画面就是记忆里有一点模糊了，当然可能记忆也是被修饰过的，然后就会想到那种电影里的那种经典的镜头。 太空漫游里面好像星星把那个骨头扔起来，跟记忆里的那个画面特别像，但是他最后蒙太奇到那个飞船嘛。但后来回家的话，你的家人他会吓唬你，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比较过分，但小孩又不懂事，他会告诉你可能会有一些这种鬼魂晚上会来找你，你等于就惹了一些麻烦。好像这是小时候跟这种死亡的记忆有关的。其实我是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这种家人的这种死亡。上海的话这种东西都是相对来说还是被修饰的比较干净的，但是在湖南那个地方不是这样，虽然也没有到那种比较草率的地步吧，但是其实经常还是能看到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我的那个作品里面，它当时就有很多这种现场啊、命案啊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可能你是带着一种猎奇的角度去拍的，去看那些东西，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它其实跟你的以前的一些经历在那个地方成长起来肯定是有多少有一些关系的。当然最离谱的比如说湖南长宁那种小地方，它会有一些那种矿产比较丰富，然后村民都是占着一些锡矿那种金属矿，他们有时候会因为一些这种争斗会去互相引发一些这种村民之间的战争，比如说他们会拿着一些开矿的一些武器啊，去山上约着去拿那种炮啊、那种火药啊之类，就直接在山上互相炸，做一些地盘的那种斗争。然后有时候死伤之类的就会把那个人抬到边上，有点像战争完了清点人数的那种感觉。当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东西，这种所谓的死亡教育吧。然后其实也是偶然吧，接触到一个朋友，就是像是吃饭一样，就是认识了这个警察，然后我们也聊到就是这种拍摄它之间有没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他当时也跟我讲了一个他们的所谓的真理，就是所有的这种犯罪的空间它都是有一种物质交换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可能跟你的创作它有一些可以嫁接的点，是一个角度吧，从那个角度开始进入。那那个人也是当时聊到这些就开始产生一些兴趣，大致就是这样。当然曾经这个作品其实也是有点困扰我，就是它会变成有点想摆脱的一件东西。比如说它里面需要大量去筛选这些照片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照片它又是那种比较混乱比较刺激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会被那些东西给绊住。比如说它里面的照片它记录一些这种案件的时候，它会拍一些那种现场的遗书啊或者之类的，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那个遗书里面它可能就有一些死者的一些信息，甚至可以登录他的银行账号，他留下的一些遗产要转交给谁，然后甚至他写的那种有一些那种烧炭自杀的人，他其实是有一些倾向的，比如说他摘抄的一些文字里面都有大量的这种关于这种一些下坠啊或者一些颜色这种黑色的深色的一些东西的一些意象的透露吧，其实你就大概知道他可能已经进入到一种病症的状态里面了。当聊到就是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看久了你会被带入进去，他会后来也是停止了一段时间吧做这个东西。地方肯定最早还是像激烈空间，当时石大爷和孟希、宋浩他们一起组织的时候提出来的，其实基本上那个就是一个源头吧，然后慢慢做的时候去发展。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永久项目，也是有时候写了之后就懒得改了，然后其实也很难进行了这个项目，因为他拍摄的人基本上已经不在地方上了，然后就搁置了有些东西。 但是说是说永久，但不可能每天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其实好久没管过了。基本上我对社会的关注其实是不多的，可能这一件他恰恰正好跟一些人交流过，他需要去做很多的这种制片工作。但其实我更多觉得它里面讨论的还是，图像的问题，然后，比如说功能性的这种图像和这种，艺术摄影之间的一些关系吧，更多是在这个话题里面。第二个可能也是跟散文电影倒关系不大，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形式语言上，可能会，分量会多一点。它更抽象了嘛，没有一个背景的介绍啊，或者说旁白式的东西，然后它就是在尝试一些这种剪辑的形式啊，影像语言上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手法吧，更偏向于一个技法上的东西。再做的话，我不确定会变成什么样，但应该也不太会再做这件作品。基本上其实《地方摄影二》的时候，它基本上都延续到后面的作品的时候，会摆脱掉真正那种技法上的一个东西，因为当你熟练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忘了它了，然后你就还是更专注在内容上了。那个作品像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然后社会性的东西，其实我对社会的一个结构，我好像很难提起兴趣。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因为我记得，因为有一个好像说那种记忆的一个原点的东西，最早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个画面，大概是来自于那种地方。我印象中好像就是你有一个视角，它是在一个，如果说有一个取景框，好像有一个视角，它是在那个框里面的，或者说比喻成一个动物，是在它的身体内的，嘴巴里面往外看的。然后外面好像就是一片空白的，或者说天空的地方。然后这个画面好像一直是一个记忆里能追溯到最早的一个画面，能引导到那个盐湖边的那件作品。然后有点像，跟朋友聊天聊到，好像那个大卫林奇他那个《蓝丝绒》里面，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那种。一群那种虫子吧，还是什么的，突然在一个角落里面。我记得好像也聊到，就是说他看到那种草丛里面有个耳朵，是小时候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然后那个画面呢，跟那种最早的那种记忆的画面又会有点像。但有时候这种片段的东西，它会给你产生一个心理反应，就是你可能觉得。有一些那种角落里面，它一直在发生着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有点像是我们说的一种很基本的最早的一种图像吧，一个图像的东西。剧场的东西我不知道，其实可能当代艺术里面更多是用剧场的这个形式吧，因为我觉得跟那种经典的剧场的东西可能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感受，就是有时候它有点像是一种动物性，就是当你整天泡在那个剧场，你可能知道每个角落里面它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每天也会去打扫那个地方，它最后就会形成一种像地盘一样的感觉，就是观众邀请进来的话，它就是像邀请到你家来做客，然后你每一个细节你都是最清楚的。当你把那个剧场的地方摸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自在的那种状态在里面。它有这种互相的那种反应出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种味道出来，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也许就跟这种煲汤啊什么的有点像吧，它会有一种需要一个过程。对，就是一遍一遍的。情绪吧，当然肯定跟这个时期也有关，有时候你就是这个时期他这个情绪就比较波动吧。其实也跟朋友讲过好多次，启发比较大的是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个人，他就是因为他也没有手，正好碰到他在画画，他在对着一个塔在写生，他是用那个手夹着那个笔，就是断枝夹着那个笔在那画，那个场景我记得当时比较吸引我，就找他聊天。他给我说的比较简单，就是情绪这个东西，就是他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就是你有时候拿出来跟他玩一下，然后玩好了你就把它装在你的那个背包里。因为当时我跟他聊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发现他是想去一个寺庙里面，但是这个寺庙的人就把他赶出来了，把他打了一顿。他觉得当然会有一些愤怒，但是他在那就是故意在那画那个塔，然后他会觉得只是跟这个愤怒玩一下，然后玩完了他就放进去了。但是他会提醒我，当时跟他聊天，他觉得如果你控制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要拿出来，因为他会很容易失控。情绪按道理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因为如果跟这种精神的东西相比的话，情绪它好像更难以捉摸一些，然后甚至它有时候不能跟着它去走吧，反正就是这种一种东西。然后对，我现在可能也有点紧张，我其实也脑子挺空的，那可能好久没有这个状态了，好像。 因为巧的是刚才录这个节目，其实前面我一直还正好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刚才也过来了，但录的时候他走了，发现那个聊天的就一下就是有一种断层，一下就进入到一种被什么东西粘住了一样的，然后可能也挺好的，就是我确实就是平时聊作品也聊的不多，然后不是特别擅长去讲这些东西，但我没想到这次能聊聊的这么不知道说什么的那个状态。但还是真没有，
你看，
是本来也想着准备一个什么，我当时还写了这个大纲里面，就那个叫吹笛子，然后那笛子没带。
你耍我们，我操！
不是，真的，就是我还给你可以给你截图。
吹笛子，你吹啥？
那吹笛子还不会，其实。节目的话我还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个确实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啊，就是发现那个没不知道表演什么，这个太难了
泡泡怎么引导一下泡泡，
我作业了吗？我每期节目后面都要有一个收的然后带走，
收的带走，我那个憋气挺厉害的，我就是可以大概憋大概三分钟不呼吸。
这个在一个声音节目里面让我怎么展示？
没事，这个必须得给它留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尾。
推荐一个书，德扑之王大卫秋的传奇人生，就是这种书，我就觉得它有一种新年的感觉，就讲那个打德州扑克的，新年嘛就是送一个祝福，就是大家多看点书，书多看一点，他们挺好的。其实就是新年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嘛，也过年。
唐朝这个怎么剪都是个意识流。
意识流本流，我操！
他就是意识流本流，你知道吗？就有点搞不清楚咋回事儿，他还听完了，就是那种。我觉得习惯差不多了。
我都听众朋友们，好不容易啊，今天确实有点吃力啊，不行不行，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一期聊的不容易，但是反正就。就得再见了。
没事，你不要卡了，我受不了了。
他太牛了，他什么都能卡在那儿。
汤汤，你行。
拜拜，拜拜。
拜拜了，拜拜了，
再见，金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